าจารย์ตีรุ่นเจนเนอร์จริงอ่ะ
วิ่งอีก多年住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布拉格是个有不少的历史人物都也称住过这个历史悠久古色古香的城市李云也来过了据说有一次大音乐家莫扎特得从他住的宾馆到火车上去见一个人他就安排了一辆这个出租的马车那是没有汽车啊出租马车来宾馆接他那莫扎特呢就上了马车后他以为宾馆大堂的那个服务生已经告诉了司机要去哪里他上了车就只对司机说请快一点请开快一点啊，就走了一段路莫扎特呢因为对路程有点熟悉就注意到马车好像不是朝火车站那个方向走他就大声喊叫司机说师傅你知道你去哪里吗司机头都没回的回答说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开得很快朋友如果你知道你不知道你应该去哪里那你走得多快没有用也没有用的我们感恩的是我们主耶稣不是莫扎特他不会疏忽只是跟随他的人他们应该走的路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一个人能够到他的父那里去如果天堂的路只有一条跟从耶稣的人已经是走在正路上的话那不就一切都搞定了吗事实呢这不是这样对许多基督徒们来说呢他们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走错路而是在于他们如何走这条路关键是在于他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身上背的包袱是多少是额外的不需要的是在于他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是被多少属世的事情缠绕面对了多少肉体的诱惑叫他们分心没有一心的跟从主从今天讲到的内容对那些属灵年资比较长的来说呢可能这不是你第一次听过了你可能会认为你今天不用听但我希望你还是带着一个开放的心态来听我说可能你今天需要学的不是一门新的功课而是要被提醒用心行你所懂得的道彼得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很在意主耶稣三次问他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后来他白发苍苍年纪老迈对自己有了更深的认识的时候 在他写一封信给信徒的时候，里面是这么说，对呀、怎么上天走呢？哎，怎么会？怎么一前一后？那老头都有了，老婆都没有，没一个吗？是吗？哦，一个。今天都没了，某爷买在最后一张来的，没有了吗？第五张，五十九张，那就见了，就空了，就空了。猫是某爷，我要有，要有你平常，见什么？哈哈，我没有了，这是我一张，我一张，这个什么都空了。都没有，就中间没有东西，所以就通开我这个吧，看一下，看一下，用这个来看，就直接用这个。直接看，要算了。对不起啊，技术上的这个问题。看这个，不要看那个，关掉就直接这里开，看下面有没有。是我的，又开我这个，这就是你的。我知道了，在我电脑上，不好意思，等你一会儿。我拿过来这边丢了，我要拿过来，因为太远了。哦，对，差不多，差不多。看看那个章章哈，对不起啊，弄错了是吧？在我去到哪里去了呢？ 衣服一样脏。好，谢谢大家。好，搞定了。好，那封信我们再读啊，慢了一点啊，彼得慢了半拍，现在已经年纪大了，我跟他一样，脑袋不行哈。那这封信这么说，大家一起读好吗？那一起读。
因此，你们虽然已经知道这事，又在你们
还没有，对不起，对不起，从这里开始，是从五节开始，这里开始哈，好。
遵命这缘故，你们要多多努力，
有了信心
又要增添美德，
有了美德要增添知识，有了知识要增添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增添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增添敬虔，
有了敬虔又要增添弟兄的爱，
有了
弟兄的爱
还要增添。
人若没有这样，就是近视，简直是瞎子，忘记他过去的罪已经得了接近，所以没有你们要更加努力，使你们所能得到的洁净坚定不移。你们若实行这些榜样，
就绝不会跌倒，这样你们就得到充分装备，
可以进入我们的主
和救主耶稣基督国内的国。
那接着呢，彼得说了一句，是当他年轻的时候他会认为是啰嗦重复的话，因此你们虽然已经知道这些事，又在你们已有的正道上得到坚固，我还要时常提醒你们。然后呢，又怕信徒听不清楚，彼得马上又补充多一句，趁着我还在世的时候，我认为应当提醒你们，是你们常常警醒。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你们在已有的正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今天呢，我就要扮老彼得的角色，提醒大家，不管是第一次听，或者是重听，希望你们都会仔细的听。主耶稣是如何招他第一批的门徒呢？首先他进入他我们的空间，有人以为呢教会你才找得到耶稣，那如果他不去教会，耶稣就不会找得到他。那有个酒鬼呢就发现不是这样的，一次在凌晨三点钟，他醉得一塌糊涂，跌跌撞撞的往回家的路上走，突然间在临近乌黑的街道上，主耶稣向他显现，清楚告诉他说他要在他生命中成就的美意。这酒鬼有了一个这么不寻常的经历后，便改过自新，把酒戒了，开始过一个敬虔顺服的生活。主耶稣不单道成肉身，降世下凡，进到人类的空间，给我们所有被定罪的人一条生路， 我们就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被定罪的命运，就是灵魂的死。但我们主耶稣不单单进入到人类的空间，他也进一步的进到我们个人的空间，来与我们相遇。你们很熟悉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的故事，她总是在中午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去打水，不是因为她觉得天比太阳晒得皮肤黑一点哦，会漂亮一点点，乃是因为她对自己的罪行感到羞愧，不想与外人接触。那耶稣就专挑那个时候来到井旁与他相遇，好改变更新他的生命。耶稣也是趁着彼得和他的伙伴正在岸边干活的时候来到加利利海边。彼得与他的伙伴已经在海上熬了漫长的一晚，努力卖命，连半条鱼都没抓到。他们失望地回到岸边，在海滩上就清洗修补渔网。耶稣呢，并没有等到他们干完活才到彼得家去拜访他，他是到彼得的工作场所去找他。一样的，主今天呢也会进到我们个人的空间，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工作的场所来找我们跟从他。主要我们做出一个即刻的回应。彼得跟那个伙伴听到主的呼召，马上就把船摆在岸边，然后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有些人呢，对主的呼召有回应，却不会马上有行动。各位，当耶稣召我们，我希望我们也要学彼得的样式，摆下一切马上就跟从，不要等到我们读完书成家立业事业有成，或等到孩子长大了房贷还清了，或等到赚到100万了甚至退休了才来跟从他。第三，主的呼召是普世的。有些人会误解说，耶稣呢好像是对有学问的人有偏见哦，不是吗？12个门徒中没有一个是文士与法利赛人，就是相当于现今的医生、律师、科学家、教授、博士。他选的至少有7个是不需要动太多脑筋，也不需要有什么学问的渔夫。那事实呢不是这样，耶稣也呼召了保罗，一位卓越的法利赛人和优秀的圣经学者为他的使徒，他也为福音的广传和初期教会的成长做了很大的贡献。我相信呢，耶稣特意的来挑选一群卑微平凡的人为门徒，目的呢是要明确的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他的呼召不是只限一小群人， 而是一个普世的呼召。当他说若有人跟从我，是说呢，没有一个人不够资格，不够条件，没有人呢会太年轻、太老、太穷、太低智商、太软弱无能、太没学历、太没教养、太不好看，而不能够当他的门徒。他招国家元首来跟从他，他也招身份卑微的牧羊人来跟从他。其实呢，如果主不施恩怜悯，没有一个人够资格跟从。相反的，如果有人觉得他比别人够资格，那他就需要先在神面前向他认罪悔改他的属灵骄傲，他才能够跟从主。主要我们的生命跟重新定向，从今开始呢，彼得不需要再去打鱼了。船上那一大堆活生生跳跃的鱼呢，最终都会死掉。而彼得从当时开始要去得到的那些属灵上被定为死的人，会接着基督可以活过来。得人彼得与好啊，这对彼得来说，这是他生命中最重大的一个转机。那我这里要赶快澄清一下，回应耶稣的呼召呢，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摆下我们现今所做的，去全时间参与教会服事。这想法呢，对那些面临会考的同学们呢，可能是好消息哦。那你就可以去有借口去告诉你父母说，曾长老说呢，只要你我全心跟随耶稣，我就不需要再努力读书了。事实不是这样的。那嘉恩呢，还是继续要努力预备他年终大考。Lisa 呢，还是要周一回到超市里去干活。大善呢，明天还是5点一大早就要出门上大学上班。正确的答案是按耶稣登山宝训里所吩咐我们做的，就是我们的光要照着人前，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这就是说呢，我们要在我们现在身处的生活圈子里，不管是学生、是家庭主妇、上班的，在那些场所，我们就要为主发光做见证。我们要以真诚的爱、无伪的良心、基本的尊重来对待我们每一位客户、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在街上碰到的陌生人，好叫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好见证引人到耶稣面前。当然主会招一些人全职去牧养教会，或者到海外当宣教士，好像他招彼得一样。但是呢，这种呼召并不是给每一位跟从他的人，绝大部分的人呢，主是召他们在他们现在处的生活圈子里服侍他。你试想一下， 如果连每一个人都像当单一样的去做传道，那么谁来赚钱奉献支持他的生活费用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呢，主的呼召呢就是对你们嘛，对不对？大部分的人说怎么说呢，就是照你们在你们现在所在的岗位上忠心服侍他。昨天跟穆罕不在的，昨天听了穆罕说嘛，就是说当他每一次烧顿饭给他小孩给他先生的时候，他就欢喜快乐的烧，不是唉想回中国去了，回昆明去了，不是的，是每一顿饭都是说我是为主而做，我是为了荣耀神。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商场上就代职服侍。那我们在岗位上忠心服侍他的话，就是说不管我们在全职奉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代职服侍的话，我们是一样的可以蒙到主的悦纳。生命的重新定向并不意识着我们要一定要像彼得一样改行去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而是要改变我们的观点，把我们的现今场所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看为是为基督而做，看为是做光和做见证的机会。主会叫我们支移我们的智力，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是飞行员，你是不会也不敢告诉一个飞行员如何驾驶他的飞机。可是呢，是你见到一个木匠告诉一个很有经验的渔夫如何捕鱼，有没有想过呢？也许是木匠。那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木匠所建议的捕鱼方式呢，一是不正宗，二是违背了一般捕鱼的最佳方案。首先，彼得与他的同伴当时会在岸边修补清洗渔网，是因为最好的捕鱼时间是什么时候？晚上。耶稣叫他们大白天出海捕鱼。其次，耶稣叫他们把船开到更深的水，就是说彼得通常不去那个地方的，因为他认为那边没有鱼。那耶稣这么做呢，是直接质疑了人的一般的智力思维，叫他不再是靠自己的本事能力来服侍他。那如果彼得呢对耶稣的吩咐有质疑，那我可以明白是很正常的。可是呢，彼得靠着自己的捕鱼知识跟经验整夜劳苦却一无所得，现在按着耶稣这绝不传统的捕鱼方式呢，结果是大出意料之外，捕得满满一船的鱼。然后主也会考验我们的心，我们的信心啊。那耶稣吩咐彼得大白天出海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再下网打鱼，那是不对的时辰，不对的地方，也是不对的深度。彼得呢可以一句拒绝，哼，我从小跟着老爸出去打鱼，什么状况没有面对过，我知道这位老师呢讲到医病赶鬼很行，但他对捕鱼懂得有多少？ 彼得是犹豫了一阵子才服从。他顺从呢，不是因为这是符合一般常规，而是因为虽然他不完全明白，他仍旧相信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有些时候只会叫我们去做一些被世人看来是愚昧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是应该遵从。多年前我在奥地利碰到一对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就是他先生夫人都是医生啊。在当时呢，他们正在准备一起去南美秘鲁一个偏远的山区的一家医院里面去当宣教士医生。那在医生前面加上宣教士这个抬头啊，不意味着他们的职务有什么改变，只是说他们的工作是没有领薪资的。我最近收到一封他们来的祷告信，知道他们已经，他们过去12年都忠心在这个医院里面服侍。在世人的眼光看来，他们所做的会看为愚昧。想想看，如果12年他们两个都留在奥地利工作，可能现在已经很富裕了。主当年呼召他们两位医生去献身，他们有回应了。请问，如果主有一天呢？我不说啊，如果而已啊。如果有一天，主叫你摆下你现在一份安定的工作，离开舒适的巴萨，到中国，回中国去向你的亲戚家人传福音，你愿意顺服听从吗？最后，主要我们绝对投入，完全效忠。那主祝福了彼得，叫他获得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收成，船上是载满了鱼，多的可能会令他的船沉没。当彼得呢正在跟他的伙伴正在努力的拼命把船稳定下来，然后再慢慢的把船开回岸边，我请问你一下，你不要猜想彼得脑袋里在想什么东西，有没有想过？圣经没有写哦，可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要想一想，圣经没有写的。我想到至少有三个，他想到三个东西。首先，哇塞，可能还有更多啊，肯定有更多的鱼，好不好？我赶快卸下船上的鱼，再一次出海捕多一点。如果我能够维持今天的捕鱼量，天天都这么多的话，那很快就发财了。是不是我要开始考虑一下投资，购买多一艘渔船，多聘用更多的一些工人？耶稣真了不起耶，他有本事真把命令这么多鱼都游到我的网里，有他在我就不忧没鱼吃了，我也不再需要晚上出海，可以正常睡眠时间，白天才出去捕鱼，好不好？给耶稣一点干股，请他成为我渔业公司的小股东，还是我老板？ 他当小股东。如果彼得有这些想法，我完全完全可以体谅，因为如果我是彼得，很有可能我也会有这些想法。但是看到彼得就在脑袋里有这么一些很吸引人的方案，却没有拦阻大家的决心，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因为他这个时候看到的是自己属灵里面的贫穷，属灵的需要，他并没有被这些属世的这些诱惑来叫他分心，反而跪在主耶稣面前，对着主说，谦卑的对主说，主啊，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一个大罪人。主耶稣今天仍然的招人来跟随他，他要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像彼得一样，得人如得鱼。他要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圈子里面，生活圈子里面努力为主发光，好吸引别人也来跟从主。主招人的方式到今天也没有改变，他会进入到你的空间，他要我们有一个马上立即的反应。他的呼召是向世上的每一个人，他要我们的人生重新定向，他也会考验我们的信心。最后呢，他要我们全心投入，献上我们最大的忠诚。请问你愿意这么做吗？这里有些人会说，你从来没有听过主召你，那我现在就盛情的邀请你吧，来跟从主。他要给予你的是远远超过彼得满船的鱼，他可以，你可以得到的祝福呢，是比世上所有的金银珠宝更为宝贵。你今天愿不愿意跟随他呢？如果你愿意回应主的呼召，聚会完以后呢，请来找我或找几位同工，好让他们可以告诉你如何做个开始。这里有些人可能已经听过我或者别的讲员在台上召你来跟随主，你至今的回应呢是没有拒绝，但也没有接受，可能觉得你需要多点时间去考虑一下，或想先去享受一下世界，经历的更多，或等到你赚的2000万、3000万，或者退休以后才来跟从主。我请问你嘛，假设你明天接到一通电话，是苏黎世的一位大律师楼打电啊，大律师楼打电话给你的，告诉你说你住在苏黎世的那个舅舅刚刚去世，留下1000万的瑞郎留给你，只需要你去到苏黎世签个字，签一些文件，钱就马上转到你的账号。请问你会如何回应呢？是不是回答律师说，我不能确定我什么时候有空，我可能要等到圣诞节过后，甚至到春节。不会吧，马上明天一大早，对不对，就搭火车赶着去苏黎世，对不对？那这里牵涉的不只是钱，而是你的灵魂 的归宿。主耶稣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也是唯有靠着他才能引你们到永生。他要给予你的是远超过你舅舅的那一千万瑞郎。你现在这无畏的当年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呢？今天就到这里。